18-21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21节，我们来念这段圣经，请弟兄念18，姐妹念19，我们用交通方式来念这一段短的圣经。好，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弟兄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生下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我们念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名就是以马内利，与你的百姓同在。你允许我们作为我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是的，感谢主，你已经设立了你的帐幕在人间，你要将丰丰富的恩典和真理赐下来，让你的百姓在坐在黑暗使人忧苦的人的生命能够得见光，得见神你的引领，得到生命的力量。主，使我们能够从怀疑、软弱、担心、害怕当中看见那大能力的神，就是主耶稣。你是那一位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也进入我们生命中的主。感谢你，这个早上我们再次用信心祷告，因为神你要赐给我们你的话，愿你的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渴慕你的话，给我们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灵。愿主你自己这早上还到你面前寻求里面那渴慕你的，你就赐给他们那玛利亚所有的上好的福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大家相当的熟悉，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有关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除了主耶稣本身是那个主角之外，玛利亚就是经常被我们所提到的啊，所以许多这个图片里面都会看到有一个圣母抱着一个马，是吧？圣婴哈。那可是呢，很少有看见就是对耶稣的义父，就是这个约瑟，特别去提他或琢磨哈。谈到他的角色，好像他不是很重要，他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而已。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好像比较不重要的这个配角的角色约瑟，这到底和我们有什么意义没有？我想大部分的人在他的生命的性格里面，我们都比较倾向，如果要演一出戏，大部分都倾向喜欢做配角的角色，我们不太敢去做主角。为什么人大部分会倾向做这个配角的角色呢？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成长里面，我们遇到可能因为环境的因素，可能各种遭遇的因素，可能背景的因素，是我们比较心里面会觉得自己应该要比较站在旁边而不是站中间，使我们的心别觉得可能我们比较没有什么用啊，我们可能只是能够配搭而已。所以大部分的人呢，比较会自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自我啊，以前你遇过的失业、失婚，甚至有一些的疾病遭遇家庭变故等等的，这是我们常常会有的。我们只配角而已，甚至我们连上台都不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透过约瑟看看，从他的身上让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真理，神要对我们说的没有。第一个，我们一起来思想。对许多基督徒认为我们自己其实也不能够配像这个圣经所提到很多的这些角色啊，我们看见圣经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啊，在不同的时代，现在的时代更是困难哈。我们现在这个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变化很快，然后环境相当的险恶啊，相当的挑战啊，有时候就一瞬间许许多多的问题是在我们不察觉的时候就发生。但是呢，神在每一个世代他却仍然在使用一批，或者是有使用一个家庭或某个人 来成就他的旨意，哪怕环境是那么样子的不好。你看到这个圣经的历史，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那个挪亚的时代，虽然那么黑暗，但是神却神却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挪亚，用这个家来成为在黑暗时代的光。另外在这个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见在那个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伊拉克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他选出了一个家，甚至只是选出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就是把他从他的家乡乌尔把他呼召出来，用这个人来和他立约，要告诉整个世代这个立约要使他成为与神有关系的一个生命。后来我们也看见在这个士师记里面，在最黑暗的那段时代，以色列人面对不断的有这个非利士人外邦神的这个各样子的冲击许多的痛苦的时候，神也兴起谁呢？也兴起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的那个路德记里面的和路德记和波阿斯，他选召了一个外邦的女子来成为他要兴起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先祖。然后后来我们看见神也兴起了大卫大卫的时代是神在以色列的应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故事，和他的儿子最近我们一直在看的所罗门这个时代是神兴起了这一对父子，使他们建殿无论在政治也好，在军事也好，甚至在这个宗教也好，达到了一个高峰。可是呢，好景不长，后来他们都堕落了，他们的后代慢慢的堕落到一个地步，圣殿被毁，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外邦去。弟兄姐妹，你看到很惨很惨，似乎没有盼望了。神以前所说的那些好，所应许的一些好，甚至跟他们立约一些好，都过去了，而以色列人沉入在一个从马拉基书到新约的马太福音，整整的有400多年的时间。在圣经的历史里面称为那个叫做黑暗的时代，或者是称为沉默的时代，也就是说没有神的话，神不理他们的，看起来神和他们已经远离了，他们已经是被抛弃，在这个列国里面被抛来抛去的一群没有用的一群百姓。可是我们从这个今天所看的这个圣经，在最沉默令人失望的时代，神就呼召了约瑟，呼召了玛利亚，神没有忘记，他仍然需要有人来与他同工，和来使用一些人，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约瑟一样，在神的永恒计划和神的救赎的工作里面，神选出有人来配合他。虽然环境险恶，是那么样子的黑暗了那么久的400多年的时间，神却借着这一对叫做约瑟和玛利亚来做转移的这个重大事件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就好像这个约瑟的这个部分是一个配角演出的，不像玛利亚，他这个配角的演色很有限，配角的角色呢常常故事结局他不在了配角的角色有可能是在整出戏里面他只是一个闪过去而已，甚至人已经忘记了他的脸孔。所以这个配角的角色其实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但是你知道在整出剧来讲，配角这个角色他却是有，虽然没有决定性的这个影响，可是他却有使这一出很重要的剧能够演得美好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具体的来说，约瑟他所负担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是使人看见神的羔羊。在这里他要为这一位耶稣来命名，耶稣要在他的家来生出来，虽然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那是神做的事情，不是这位配角约瑟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注意看这件事情，这个配角的角色是我们学习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世上，我们都只是配角，可是这个配角角色却可以在人情中让人看到主角，这个配角的角色却可以让神的美好、神的价值或者是神的作为透过我们这个配角的角色衬托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在寻找这个配角的角色，这个配角不需要很沉重，我们只需要负责我们当演出的那一部分。简单说，这个配角其实轻神的，这个角色他不是救赎主，可是他却能够活出让人认识救赎主。这个配角的角色他不用上十字架，可是他却可以活出因着十字架而有的生命力量。这个配角的角色他不需要来向这个创造主或这个世界的这一位神来维护世人的祝福，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配角的角色却可以因为他的角色让人能够带到神的祝福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约瑟他做的作为配角的角色，他只需要让人看见这个羔羊是谁，并且他能够从让人一起来到十字架面前看见神的荣耀。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那个十字架，我们是经历了这个十字架，虽然我们是配角，但是我们却可以让人在神的面前看见那荣光。大概30多年前，在这个德国的柏林围墙事件发生的事情之前，在东德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在那里有一个现象发生，就是这些人他们每一个礼拜三开始在不同的教会开始有一个合一的祷告会。在柏林围墙要倒塌之前，这些人他们就在那里祷告，每一个礼拜三晚上就在那里祷告。后来他们祷告到一个地步，他们走上了街头，他们在街头一起用诗歌赞美神。而那些青年人，他们也不晓得他们这样子的向神祷告，然后在街头用诗歌来让人知道有一位神，就是那爱他们的主耶稣，这样子的行动会有什么后果，没有人知道。他们只是手牵着手在街上唱歌，然后慢慢的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所谓的赞美神的诗歌，他们受感动，在他们心灵里面那个在共产党控制底下几十年那种痛苦干渴，然后被许多的这个暴力等等的家庭的这些痛苦，因为那个诗歌他们一起好像久旱逢甘霖的承到主的恩。没有人想到这些配角他们只负责每一个礼拜三祷告，他们只负责他们就走上街头来唱那赞美的诗歌。过没几个礼拜，东德的围墙，柏林围墙就倒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不要怕做配角，神只需要我们演出我们那个角色。神在每一个时代，在最黑暗的时代，最黑暗的情况，甚至你所遭遇最糟糕的现在的家庭光景，或你的婚姻的难处，甚至你的健康的那个痛处，神都愿意你站出来，只要把你的配角的角色摆上。神在呼召有人愿意在他行出那救恩的作为的时候，有人一起来做这个配角的角色。如果我们从这个教会内部的分工来看，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在教会的事工里面也是有主角有配角，这个有时主配角两个是会互换的，那这个互换就好像保罗讲的，这个教会有这个身体这种观念，我们很像主的身体，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有人做头，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脚做嘴巴，有人做耳朵，这种不同的角色。像我现在我在这里讲到谁是主角，我的嘴巴已经呱啦呱啦叽里呱啦一直讲，这是好像主角，可是我这个嘴巴在这里讲，其他如果不支持他，脚不站稳，我就垮下，嘴巴也不能讲。所以这个时候呢，脚只是配角而已，手可能配角而已，嘴巴像主角。可是呢，这一些支持愿意做配角的这一些部分，使得这个嘴巴可以把神的道讲出来。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们做主角我们不用高举，有时候我们做配角我们也不用自卑，因为无论主角也好，无论是配角也好，我们都是神的人，我们都一起在服侍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离不开神。你在讲台讲道，但是有些人可能是在幕后把这个讲道把它漏到我们的网站上去， 你有可能是在这个主日学教导，有可能在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做辅导，有的人可能在厨房做义工，负责摇菜，有可能收取奉献啊，有可能在我们的音控室，甚至也有一些人是在你们不在的周间在维修。你们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打出去的 PowerPoint 特别亮？因为有人礼拜天来换新的，有我们的同工来换了这一部新的。好，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许多配角做的。我们一起做这些是干什么？让那主角主耶稣基督被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他，将荣耀归给他。虽然我们都只是配角，可是也很重要，因为这些配角你愿意让神来用，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站出来更亮的一个 PowerPoint， 成为大家的祝福，成为神的名被高举，神的道被尊重的一个美好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做基督徒我们都是上帝的配角，主角永远是上帝，但是没有关系，神喜欢我们和他配合。就好像教会是配角，耶稣基督是主角。如果教会当成自己是主角，那耶稣基督那个配角的角色就不见了，那不是一个祝福。因为神没有办法用那个所谓的把自己当主角那个角色，因为一有主角的角色出来，就是相咬相吞，彼此争夺，彼此不满，彼此自以为中心，这些都不是神喜悦，主就不愿意和这个把自己的配角角色当主角的人合作。从前有一个有名的小提琴家，他在一个城市里面在要举办一个专有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的音乐会，那他的名声非常的远播全球哈，所以他就希望能够在那城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跟他配合的这个钢琴家哈。那后来找到一个刚初出茅庐的一个年轻的钢琴家，技巧非常好，所以呢他就请了这个钢琴家来跟他配合。然后一开始演出呢，这个钢琴家呢就一弹起手来就两手飞扬，手势飞扬，你们有看到有一些像朗朗他们在弹钢琴都很夸张，有没有琴这样弹，他就要举好高再弹下来。所以呢整场呢所有的人都只看着这个请来这个年轻钢琴手在那，哇，夸张的手势，身体摇摆，然后身体晃动，闭上眼睛把整个全场的注意力从小提琴家的手抢到他的身上去。那这个小提琴家演奏完之后以后再也不敢再请这个人，因为什么？配角抢夺了这个主角的角色。弟兄姐妹，是的，主角小提琴家他邀请了这个钢琴家他当配角，我们就要懂得，是的，我们愿意接受邀请，但是我们认清我们是配角，要使得主角可以被看见被演播。所以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从这个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里面，上帝是主角，我们只要回应他的邀请，你可以来到他面前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站出来，把这个配角的角色或工作我们把它摆上他要求那一份，我们不要错误了把自己当成主角那这个成与败把它看得太重，其实我们都不要担心。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弟兄姐妹，无论你的成长背景环境，你的遭遇，曾经失败，曾经软弱，甚至曾经有痛苦，这些有时候会造成我们生命里面的自卑，说我们不敢，我们畏首畏尾在侍奉神也好，或者是在对神的事情也好，或者是与神的百姓一起同工也好，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的软弱，我们会躲在屋角一旁，聚完会我们就跑掉了，我们觉得我们在人群里面抬不起头来，我们不敢和人来团契生活，我们总觉得做那个沉默的第三者看一看听一听就走掉了。主耶稣需要你出来做配角，就好像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3:6，这段经文讲了我们熟悉的哥林多前书3:6，给我这一节经文啊，我已经讲到很远，对，好，来我一起念好吗？来，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请问我是不是主角？是不是？是不是？亚波罗是不是主角？是不是？是还是不是？都有。他说唯有神叫他生长，谁是主角？那需不需要我？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亚波罗？需要。他们是什么角？都是配角。所以 神邀请人来浇灌，神邀请亚波罗来浇灌，但是呢，因为你做配角来栽种，你做配角来浇灌，神就要叫他生长。虽然我们不能叫他生长，但是神要我们来和他一起共享那生命的成长、生命的荣耀、生命的力量这一些的奇妙作为。如果你不做配角，你不能享受这些，你不能经受这一种的奇妙的领受，那你的生命就永远是在那个灰暗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做配角来栽种，我们需要做配角来浇灌。你们家都有种一些水果啊，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些人家后院都有一些栽种一些东西，你去市场买回来吃的水果和你在家栽种第一次长出来那个水果，你吃那样经验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在你的后院自己栽种出来，再自己结果子，因为那是你栽种浇灌，那个果子是不是你让它生长的？是不是？是不是？要不然你拿一只棍子，你给它栽种，你把这一只，然后天天给它浇水，然后把它沾到你，它长不长？长不长？所以不是因为你栽种，也不是你浇灌会让它生长的，是因为那个生命来自于神，神让它生长。可是你如果不栽种，它就干瘪，啊，你不浇种，它就变成一个干掉的棍子，烧掉而已。生命神不会用它，所以栽种是配角，浇灌是配角，叫它生长的才是主角，就是神。所以你看到，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好，上帝在寻找配角，我们都是神要我们一起上场以他配搭的那个角色，如约瑟一样，虽然他在每一次圣诞节都是站在一旁拿着拐杖而已。接着请注意看第二个段落，十九节说，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因为还没有娶过来，只是未婚，而她就怀了孕，对这个男生这个约瑟来讲，是一个戴绿帽子的一个羞辱。所以圣经讲说呢，他就不娶她了，说他是一个义人，因此他的反应是要把他休了，而这个要休的过程里面说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只是愿意暗暗的把他休了。约瑟在这里面临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是不是要把这个话传出去，让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一件丑事，就是这一位女生还没结婚就跟别人发生关系，所谓的未婚生子，而这又与他无关。这个时候他要怎么处理呢？他甚至可以愤怒到一个地步，就是用犹太人的律法，用石头把那个女子打死，因为在还没有结婚前，有这个婚前就有这个怀孕的问题，在犹太人律法是很严谨的，好，按照这个生命记里面记载是可以石头打死的，这是他可以有的角色。那圣经称约瑟是义人，十九节这里称他是义人。义人是什么？义人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如果按照律法的角度，就是他是一个守律法的，就是公义的，律法的一点一滴都不可以改变，神的颁布的要以色列人照着这个遵守去做，那这样就守这个，那叫做义人，也就是法律说一就一，法律说二就是二，不容许你有模糊地带，那叫做律法啊，那个叫做义人的义。所以他呢，如果从法理上，法理上就是对和不对，没有中间带啊，他可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就不娶她。是的，这个女子未婚生子，怎么可以这样子？律法说不行就是不行，所以他要把她休了。好，可是呢，他又另外一角度看，好像他是 哈，还蛮有仁义的哈。我们看见他的在情义上，他要暗暗的解除婚约，也就留情面了，哦，不要让那个女生哦太难看啊。这里讲的就是他有那个特质，就好像这个人比较忠厚哈，好，这个人比较会体谅人，虽然事情错了呢，还是给人一点面子哈，只要呢事情不再继续进行下去就好了。弟兄姐妹们，是不是因为这样神要拣选约瑟，因为他是一个义人，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神要用他来做所谓的这个耶稣在世上的义父，是不是因为如此呢？其实啊，你知道所有的世界的伟大的文化里面都有这种义的观念，或者是对义这个东西有一个解释啊，有一个甚至有一个体系的探讨啊。那所以呢，一个尊严的性格或者是一个尊严的人性的要素就是这个义。罗马时代，这个希腊的时代，就是希罗文化里面啊，他们传承一种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一个伟大人他有四种品质，这种四种品质是勇敢的人，这种品质是智慧的人，这种品质是公义的人，这种品质是懂得节制的人啊。在这个希罗文化里面，他们觉得一个伟大人必须有这种四种的这个伟大的品质。那这个东西呢，就可以看见哈，到底这个义这个字是不是人里面有的东西，或者是义这个东西是人要从外面去追求才有的，就人本来生而有义，还是人要去追求有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在圣经里面看见的，我们相信一个有所谓的有义的上帝哈。基督教的文化里面，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看义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很重要和世界的各种的文化中要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基督教看义，对义的看法是有位格性的认知，也就是义不是一种抽象的一种现象，在圣经里面讲的义是一个有位格性的。所谓的有位格性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相信那位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公义的上帝是什么呢？是有对有错很清楚的，那叫做公义啊。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见啊，讲到这个义的时候，和这个希罗文化讲那个神很不一样。希腊文化你们如果看到，希腊文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很多神，有没有？然后那些神呢很好笑，你看那些文化就是那个神常常是爱来爱去，然后嫉妒来嫉妒去，然后甚至呢害过来害过去啊。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喜欢看这种那个旧有的古典的这个希腊的这个故事，哇，很有意思，你看起来就好像后宫甄嬛传里面的东西啊，那个神是那个样子的啊。原来希腊文化的神还有不义的，还有不忠的，哦，还有去偷女人的哈，等等这些东西，很多那个神子。而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不是希腊的这些神子，只是因为他有超人的能力而已，而他的性向呢是像人性的软弱一样的，那根本就不是圣经讲的那个真正的神，那个位格，那个公义的神的特质。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位神的时候，他讲到是原来他是义的本体的那位神。我们从所有看见一个对与错，原来就是这位神本身自己，这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你又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十八章的二十五节，打从圣经创世开始就讲了这个事情，说审判全地的岂不行公义吗？那是在讲到这个罗德啊，罗德他和那个在这个两个城市哈，索多玛、俄摩拉，好，然后在那里神要灭掉那两座城的时候，亚伯拉罕来祷告啊，那这个天使跟他讲这件事情，神岂不是公义的神？他是岂不要审判全地呢？就是这位义的本体，他要审判全地，那个绝对的神来 看到这是所谓的相对的世界的软弱，他要审判。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强调这一位神他的特质是义的神。好，既然是如此，我们就知道哈，这位义的本体的神呢，他呢站在这个主体上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什么是错，对与错是由他判断的。你懂我讲这个意思吗？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十九节，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可以做审判的工作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对于他所知道的玛利亚未婚生子这种丑事，他可以做审判的工作吗？可不可以？那不敢讲的，你认为怎么样？到底可不可以？因为他实在是义人，所以上帝用他。他看到这个玛利亚做这种丑事，他可以判断他。我讲这个是要告诉各位，其实啊，神要来用约瑟做配角，不是因为他没有罪，因为他是义人，也不是因为他比玛利亚能够好到哪里去，所以这个人叫他来做配角。我们看见了神把人造起来，在那个物质界里面，神给人形象，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不是讲吗？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和形象来造人吗？所以在造人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人义的形象？有，那个义不是上帝的义，而是上帝的形象，就好像一个造的影子这样子。人不是义的本体，人只是有里面有那个义，就好像我们看见路见不平会怎么样？你路见不平，你原来会跑掉还是怎么样？路见不平，我们就会拔刀相助 ，right？ 好，你那个叫做义的形象嘛，啊，人会做这个事。可是你能不能说，因为如此好，你们两个打架，来跪下来，两个人用武士刀把头砍掉，行不行？你能够拔刀相助，是你有那个形象，但是你不是审判官。Yes or no， 有时候说什么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有些事情我们是有限的不明白，那个善与恶的终极到底是谁啊？所以你从这里地方，我要跟各位看一下，有时候我们这个被造的人，我们生命性格里面，神造我们的时候，有一种叫做神与人，我们是被造物，那神呢给我们有一种叫做互动性，那个造我们的神让我们能够跟他有互动性，我们是被造的，好，所以他是给我们有那种基因也好，那种生命特质也好，我们能够跟神互动。那这种特性是因为他造我们，而我们能够这样子的回应他，那是互动性。好，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个故事，就看到神来找他们，有没有？神告诉他们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然后后来他们做了以后，神又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他们告诉神说：“哦，那神是因为你人是祸水，你造你人害我的。”哈，他们就跟神有互动。可是你知道吗？人都很喜欢黄金宝石吧？你喜不喜欢？你不喜欢？姐妹们，你的身上现在不是有带着宝石吗？你是不是想要黄金宝石？你很喜欢啊，很爱。不爱黄金的人举手一下。爱不爱？不爱的人举手一下。你们都爱是不是？人都爱黄金，然后拿着黄金说：“哇，我好爱，好亮，这个宝石哇，好棒，对不对？”那你爱他的时候，宝石会不会跟你说：“我也好爱你？”会不会？宝石不会爱，不会跟你有互动性。我们都喜欢去这个旅游，去看那个大自然。哇，你说哇，那个哈尼，我好谢谢你，我好爱这个大自然哦。然后那个大自然会不会 echo 回应说，我也好爱爱爱爱你们？会不会？会不会？不会，没有互动性，因为我们同样是被造的。可是神造人给人互以那个生命特质，是有这个跟神的互动性。因为有这个互动性，我们就可以看见这种特殊的生命里面的互动性格，那个意义的源头的上帝和我们这个被造的义的形象的这个生命关系， 主体和客体彼此之间其实是有这种所谓的在本体义的本体和被造的形象里面有互动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被拣选来参与在造物者那个义的行动，了解吗？这个约瑟来参与在这个行动里面，他不是来负责判断说玛利亚有罪没罪的，他是来参与和神在这个义的行动里面的一个配角的角色，他不是审判官，他要做的是等一下他要介绍那个义者是谁，把那个义者介绍出来。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我们读到这个十八节这个经文，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他，圣灵就从这个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注意这个字，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耶稣这样子借着圣灵而生，在强调说，原来耶稣是由童女所生，但是其实严格说不是。耶稣是从什么生？是圣灵的工作而生的。好，所以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要表明耶稣在玛利亚的体内承孕这件事情是神超自然的工作，神超自然的作为。而这件事情呢，有别于世人的怀孕是由男和女受孕而有的，世人是男人的后裔，而唯有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这是我们知道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说的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唯有我们是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讲这个就是说啊，这一位配角约瑟他不明白这件事情，虽然他有义的形象，但他不明白原来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这件事。所以他能不能在他自以为义的情况下把玛利亚休了呢？能不能把他休了？这是配角可以做的吗？你的角色并没有负责休掉这个所谓另外一个你配角。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是各位，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作为人与人之间，我们就要常常被提醒一件事情，严格的讲，所有的被造的人都没有那个资格去审判别人，哪怕是更严的是死人而因你而死，因为我们都是配角。真正的审判定夺人的生命财产，人的尊严，那个事情神，人与人之间哪怕你的地位多高或多卑贱，你都没有资格来判断别人的罪恶，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唯有那个真正的主角，甚至他是真正的编剧的那一位神，他才明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从配角，如果你从配角自以为意，然后你篡夺了那个主角的角色的时候，那你就会成为对于神所超自然的作为这个事情，你就不能明白，你就以为你在你的事情上你要休掉圣灵怀孕这件事情的工作。有很多事情圣灵做事是我们不明白的，有时候你们看见很多的事情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会以为那是对，其实你不晓得圣灵人在做事，要让那件事情怀孕出来，要让它成型出来。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一种，你既然是配角，你就懂得虽然你有义的形象，但是你不是义的本体，你就没有资格来定夺审判另外一位肢体。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和智慧。最后你再看马太福音这一段圣经讲，他说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就是约瑟思念这件事情，在想说 到底该不该把玛利亚休掉，为什么他还没有结婚会有生子等等这件事情，他心里面思想很复杂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从这里看见哈，第二十节后面说，大卫的子孙就天使就向他在梦中显现，因为他思念这件事情，然后天使就向他显现，告诉他这件事情的原委，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二十一节各位念，好，各位看到哈，约瑟他在知道这个玛利亚怀未婚生子，这个很难过，好啊，很踌躇，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起初想说，哎，静静的就把这个婚约取消掉好了。但是当他在思念这件事情 ，yes or no， 在那里思考的时候呢，说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啊，使他打消他里面那个疑虑，好，然后去把玛利亚娶过来，不再怀疑玛利亚的忠贞。而他明白他所怀的胎是圣灵的神迹，超自然的事情。注意这字，思念这个字，思念，因为他有思念，所以事情就有了转圜，因为他有思念，所以他没有乱下决定，因为他有思念，他没有自以为意，因为他有思念，事情就不如他以为的，没有路可走。这个思念这个字希腊文 ，ensmeomai 这个字啊 ，ensmeomai 这个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两次，都是在马太福音。ensmeomai 这个字，它可以翻成记住，就把东西呢放进去它的 mind 里面啊，它可以成为思考哈、啊，或者甚至深思熟虑的意思。英文就是讲 bring to mind 啊，带进去你的思想。而不是只是看表面啊，或者 revolve 细细的想啊，然后 ponder 它也可以翻成 ponder， 就是沉思，然后衡量啊，甚至是 deliberate 这个字，它有一个意思就是深思熟虑，英文哈、啊，它是深思熟虑这个意思。所以原来啊，约瑟在这个思念是一种怀的深思熟虑。是这个时刻才能够给神有机会来对他说话，并且成为引导他的关键。弟兄姐妹请注意听哦，你在决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给神，让神有机会来对你说话？当你要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你很情绪很复杂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思念？就是 answer mail 买这个字，你是不是让神有这个机会来引导你？弟兄姐妹们，我有时候我们做事实在太快，有时候我们就是一头热就冲哈、啊，对事情我们没有想好哈、啊，我们就做决定。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的事情，我们不要太急，我们要停下来思念，深思熟虑，因为这样子才会给神机会来向我们说话。因此你在这里看见约瑟他肯顺服神，他愿意来娶玛利亚，来一起负担这一个责任，好，这个思念使他可以来顺服，然后可以来和玛利亚配搭，也使我们学习，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你常常会遇到一些事情，你要学习思念，你如果有思念，你就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和你的太太和你的先生一起配搭。不思念，我们立刻反应，很多问题都因为如此到最后不可收拾。思念之重要，是神摆在人心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狗不思念的， 动物不思念的，牲畜不思念的。最近我家我女儿又去抓了一只狗来，因为她考上了那个 CPA， 所以她自己庆祝送自己礼物，又抓了一只狗来，还花了很多钱买，因为说公司给她Word 有一个奖金，所以她就拿那个奖金去买狗。哇，我家惨了，原来已经两只狗，两只狗犬上面不是两个口吗？是不是有两只两口狗已经天天听到狗在哭，那个吵死了。现在三只，我中午里面那个字吧，哇，像在打仗一样。然后无论早上晚上只要遇在一起，我就那个狗在咬的声音，他们不思念的。但是神给人思念，就等于如果你对事情是不思念，你把自己降到自己只是进化论的所谓的牲畜。神造人不是进化论来的，神是直接把他的生命形象给人的。我们之所以不同于所有的牲畜，因为我们能思念，而这个思念是要让神能够有空间在我们生命的遭遇里面来做事。如同这件事情，约瑟他这个配角的角色，他却可以参与和这个主角一起来成就美好的事的成就。所以我们回头看这件事情，如果说你在看这个事情哈，要体会一件事，我刚才讲的那一个思念在圣经出现两次，还有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四节那里。那件事情的背景是因为啊，有这个一些文士瓦利赛人要来找耶稣的麻烦，好，所以那个事情九章四节一起念来。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个怀着这个字也是思念这个字，同一个希腊文，好，也是这个什么 omedia 这个字，它的这个在这个怀着这个字啊，在第八世纪哈，这个阿拉伯译文哈也有这个译，这个把它译成什么？译成恼火，恼火哈，就是那个火在烧啊，那个火在烧啊，那个心很乱或者心理失常的意思。原来它可以一体两面，上帝给人思想，给人思念，你可以把它用成让圣灵可以有机会向你说话，你也可以把它用成心里面有一把火，让你变成心理失常，整个乱掉了。原来这个可以一体两面，神给你这个器皿可以一体两面。所以我回头看了上帝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主的使者，圣经里面其实这个主的使者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神来用这个东西来启动，让这个思念让他明白，启发他明白这个上帝对整个人类旷世的一个最大的计划的救恩，能举足轻重。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这个配角的约瑟，他的反应因为有这个思念，他深思熟虑，圣灵也就是神的使者就来启明他，他就看到一个电灯泡，我们有时常看到一些卡通有没有，他就一个电灯泡就出来，灯哇就被亮起来了，一个 tip 就出来了，神悄悄的跟他讲了一句话，他就明白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回头看这个地方，你就发现一件宝贝的事情，原来你愿意放下混沌怀疑不难，你只需要安静思想，多给神机会，主就会对亲自的用悄悄的一句话告诉你。所以21节快结束了哈，21节我们看21节讲，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请注意哦，这句话讲这个话的背景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个罗马这个所谓的侵略者统治他们控制他们的那个外邦的这种压力，他们是亡国者，然后呢 各种铁蹄压力，甚至讹诈、哦、要交税，甚至暴力，他们被控制的这种环境里面。现在呢，这一句话如果说要有一个耶稣，然后他来呢，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罗马的罪恶里救出来，那对耶稣来讲的话有道理，对不对？是不是写这样？是不是要把他们从罗马的罪恶救出来？是不是？你们都睡着了，你们都在思念了。这里讲是从什么罪恶救出来？从自己的罪救出来。这怎么能懂呢？我们被这些可恶的外邦的这些恶劣的罗马人欺负到这个地步，不是把我们从这个罗马人的罪恶救出来，是我们要把自己的罪恶变成我们有错啊。约瑟被起名要讲这一句话，这是一个人类所没有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主角要他这个配角明白一件超过原来这不是约瑟能发明的一句话，这是那个主角要他带出来的。原来真正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不是改革的问题，也不是跑出去做所谓的这个外面很多人做这个救济的问题，社工的问题。真正改变人类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人自己的罪的问题。这是那位造人的神，他知道解决之道，是人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错的问题，不是政府没有做好的问题，不是习近平的问题，不是蔡英文的问题，不是 Trump 的问题，现在是人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罪，这个罪就是没有打中目标。什么目标？上帝的心意，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在神看都是罪。因为时间的关系，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段圣经，我们回头思想这件事情，我们晓得你要做一个能够有思念回应神，做配角这样角色，让神的圣灵工作，并且我们也深知到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求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信心，知道约瑟用配角的角色回应神，他用仁慈来对待他的另外一个配角玛利亚，然后让神主角来成就他盼望那一位弥赛亚耶稣来降生。他也愿意分享，让世人知道这一个弥赛亚就是神的羔羊。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工来回应神。